七国集团峰会闭幕，发表公报加强合作。拜登欧洲之行，团结盟友，制衡中国，收获几何。民众在华盛顿特区举行集会，支持香港民主自由。
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美东时间的周日至周四下午6点到6点半，北京时间周一至周五的早上6点到6点半，全新版的《美国观察》将为您带来当天的最新消息，并邀请记者针对政治、外交、贸易、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的报道，分享幕后故事。另外的两位主持人平章和耀毅也会和我一起针对热点议题展开讨论，带您全方位的观察和了解美国。耀毅是从白宫和我们进行现场连线，而平章是在自己家的工作室。那么在此前准备新版节目的过程中呢，大家都是克服了各种的技术困难，两位都辛苦了。
谢谢卡拉，大家好，我是平章，很高兴以这种方式跟大家见面，我们一起来分享每天的新闻资讯。
对，谢谢卡拉。那么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耀毅。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我的这个环境跟两位主持人有点不大一样，这里充满着大自然，有非常自然的烈日跟非常自然的蚊子。不过呢，我会依然秉持着新闻的专业，为大家从白宫带来最新最快的新闻。
好的，那我们就在今天第一个新闻环节啊，就请人在白宫的记者耀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拜登总统出访欧洲的消息好吗？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拜登总统在英国参加了 G7 的峰会，那么这个峰会呢也在星期天已经顺利的落幕了。那么这次参加的国家呢，除了主办的英国，还有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成员国呢，韩国总统文在寅、印度总理莫迪、联合国秘书长古铁留斯等人也都参加。那么本次的峰会讨论有六大重点，分别是终结疫情、准备未来、振兴经济、确保我们未来的繁荣、保护地球、增强伙伴关系以及拥抱我们的价值观。那么在之后呢，所发布的这个 G7 今年的公报当中呢，则是有四个地方都提到了中国。那么分别是提到说要彻查这个新冠病毒的起源，并且呢要与盟友共同来应对中国不公平、不透明的贸易行为，同时要要求中国要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尤其在新疆地区，并且呢要给予香港基于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基本法的高度自治，同时呢也希望能够依照法治来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且声明当中还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鼓励两岸的议题要和平解决，并且严正的关切东海与南中国海的局势，坚定反对单方面试图改变现状以及提高紧张的局势。那么在结束了这个 G7 的峰会之后呢，拜登总统则前往了温莎堡来会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之后就搭机前往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来准备参加北约峰会以及欧盟的峰会。那拜登总统在行前的记者会上也表示说呢，这个北约是美国安全上非常重要的一环，他更提醒大家说不要忘了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呢，北约是第一个跳出来支持美国的。
就在拜登总统出访欧洲的同时，美国重要的盟友以色列的国内政治局势也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以色列议会在6月13日星期天投票认可了由贝内特领导的新政府，结束了内塔尼亚胡长达12年的总理生涯。美国总统拜登在当天致电以色列新总理贝内特，祝贺他和他的新内阁正式就职，并表示期待两国在未来加深合作。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拜登总统强调自己数十年来对美以两国关系和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支持。拜登和贝内特在强化区域安全的合作上达成共识，其中包括伊朗问题等等。拜登总统还表示有意和以色列政府一同推进巴以和平、安全与繁荣。由贝内特领导的新政府由多个不同的政治派别组成，包括了左翼、中间派、右翼以及首次参与组建内阁的阿拉伯政党。贝内特是一位右翼民族主义政客，也曾在内塔尼亚胡手下工作。以色列新政府在10天前就已经完成组阁，但根据以色列的法律，议会有权投出不信任票阻止新内阁上台，但议会最终在6月13日以60票对59票的极微弱差距认可了贝内特的新政府。已经退居为以色列反对派领导人的内塔尼亚胡表示会尽快的推翻新内阁，重新回到权力中心， 并称贝内特过于软弱。以色列政局动荡已经两年的时间了，并举行了四次选举。今年71岁的内塔尼亚胡总共担任了15年的以色列总理，他目前正在接受腐败刑事指控，但他否认有任何的过错。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美国国内的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发生了枪击事件，导致10多人受伤，而枪手依然在逃。6月12号的凌晨，奥斯汀酒吧餐馆集中的第6街凌晨1点30分左右发生了枪击案，一名男子开枪打伤13人然后逃离，伤员中有2人伤势严重。当时这里实行了交通管制，只允许行人通行。当地的警方临时负责人查康在记者会上说，11名受伤人员已经被送往当地的一所医院救治，另外有2名伤员被送往另外一所医院。查康说，警方在对枪击事件进行调查，并且调阅监控录像等，试图查清枪手的身份。在上个周五的深夜，佐治亚州的历史名城萨凡纳一处住宅外也发生了枪击案，事件造成一名20岁男子死亡，另外还有7人受伤。萨凡纳警方周六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所有其他受伤者包括一名18个月大的婴儿都没有生命危险，预计会逐步的恢复健康。而枪击事件还导致了3间公寓和6辆汽车受损。欢迎继续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我们的节目时间依然是美东时间周日至周四下午6点到6点半，北京时间周一至周五的早上6点到6点半。那么在刚才的新闻部分，我们了解了七国集团峰会的成果，以色列新政府上台，以及美国的枪支管控问题。另外接下来我们会邀请记者许湘云为我们带来深入的报道，分享他的幕后故事。湘云，我们知道在过去的2年里啊，你是持续的报道了和香港反送中有关的主题还有相关的活动，那么今天呢就想和你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湘云。湘云你好。
卡拉你好。
是，那么在今天的讨论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则最新进展哈。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6月12号获释出狱。那么周庭是因为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抗议期间参加未经授权的集会而被判刑10个月。那么他在服刑不满7个月之后，在上周六获得释放的原因呢，目前尚不清楚。来看报道。刚刚过去的6月12号，在香港民主抗争中具有特殊的意义。2年前的今天，警察第一次与反送中民众产生正面冲突，而港人第一次提出了五大诉求。在周六，香港成千警察布防来应对可能的抗议，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具有象征意义的林肯纪念堂前，香港活动人士联合其他受压制的群体自由聚集，以显示对中共的持续抵抗。来看一看。
I'm here because I want Hong Kong to be free. I'm a Hong Kongian. My family is from Hong Kong. My children were born there. We had to leave last year.
月儿其实在我两年前在香港的抗争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第一次警察用暴力的手段去攻击抗争者，也是第一次确立了五大诉求。所以这个重要的日子，我们向来就是在全世界四十多个城市都举办了活动，希望告诉大家我们还在，我们还在坚持。
就算香港的情形会继续变坏，我还是很相信香港人会一直努力去抗争。所以我们相信我们需要集齐更多反抗暴政的力量，一起去对付中共的这个打压集权。
They are sending money technology to China. They're tainting their products with Uyghurs' blood, with Hong Kongers' blood, with Tibetans' blood.
The issue of Hong Kong has always been close to my heart. Right after.
We here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cross-movement alliances. General people I'm talking about are realizing how China's been making sufferance around the world. Tibet, in East Turkestan for the Uyghur genocides, and Burma in Thailand, and with Hong Kong, and also Taiwan and as well. So now it's time for us to come together and...fight against this common enemy we have, the communist China.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前景就是 cross community 的合作，包含比如说我们要怎么一起抵抗中国在污蔑这些我们关心的议题的假消息或者是认知战的攻势，包含他们这些 transnational 的 human rights violation， 我们要怎么制止，我们要怎么协助各个 community 在第三国家建立起自己的 community， 然后以便延续他们的倡议以及帮助他们还在国内的 people，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面向这样子。那台湾在这之中能做的也非常多。
Not just as a Korean American, I would like to also comment that this is a fight for all of us because the CCP is becoming a threat that is both global and that is both global and a lot more drastic than we've realized. I think that the U.S., for all its faults, and we all know there are many faults in this country, it's still the global symbol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It doesn't always live up to those values, but still the reason that Hong Kong people will fly the U.S. flag and sing the Star-Spangled Banner, it's because they realize that for all the faul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gain there are many, that it still represents freedom and democracy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s a duty that I think the people an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to stand for people fighting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around the world.
是湘云刚才的这一条有关于华盛顿集会的短片，其实就是你参与采访制作的。那么我也注意到在短片中这个参与者不仅有香港人，还包括像奶茶联盟还有其他团体的代表。那么就你的观察，参与反送中运动的这个海外的参与者这两年来有什么变化？
是卡拉，在两年前的六月，也就是反送中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美国这边的集会呢，当时参加的人主要是以香港人为主。那大概到了十月份进入秋天以后，我们在波士顿的游行开始看到有维吾尔人、西藏人、台湾人的团体都加入了，一直持续到了现在。那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我们看到全球许多城市的香港人都举办了六一二的集会。我们在华盛顿的集会上呢，也看到了包括像是缅甸裔、维吾尔人、藏人、台湾人、韩裔美国人等，还有许多来自奶茶联盟的代表。与会者表示，较小的团体联合起来对抗霸权，联合自由世界来向独裁政权施压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认为这样子的成功几率也会比较大。 他们也希望美国可以起到带头的作用，来加大对于侵犯人权行为的制裁。
嘿，夏韵，我想请教你，刚才你的采访里面，对上面有一个人也讲说，美国虽然本身自己这个民主的这个实践上有很多还是不足的地方，但是呢，美国还是毕竟是世界上一个民主跟自由的象征、跟实践者、跟推动者。那拜登总统也多次的说呢，美国必须要带领的世界民主的盟友一起来坚守这些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那所以呢，这些人又在这个美国的这个这个首都啊，在这个华盛顿这里，在这个国会大楼的前面呢做行这些游行的活动。那他是否也引起了美国政界人士的关注？
是，那我们注意到呢，这两年以来，美国国会对香港的议题可以说是非常的关注。首先呢，在2019年的年底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还有《保护香港法》；而在北京通过了《港版国安法》之后，美国国会两院也迅速的通过了《香港自治法》，对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还有个人进行制裁。除此之外呢，国会现在还正在推动为香港人提供政治庇护的《香港安全港法案》，还有《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案》。我们在集会上也经常会看到有美国人前来声援，或是呢路过的人呢，他们会停下来询问参加者有关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而在2019年的年底，美国的许多城市当时出现这个在 NBA 球赛呢抗议言论自由因为中国的财力而受到侵蚀的一些抗议的人群，在当中呢也能够看到许多美国民众他们前来声援火箭队的前总经理莫雷。
湘云，就像你刚才说的，之所以现在美国的国会在积极的推动这些来庇护港人的法案，也是因为在国安法颁布了之后，有很多的港人迫切的需要这样的庇护，他们非常希望能够从香港来到美国。那么这几年你在美国有没有接触到这个在国安法推动这个颁布了之后来到美国的这些港人呢？
是平常。那我们知道，在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呢，许多国家像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纷纷推出了放宽港人移民的救生艇的计划。美国国会呢也正在讨论相关的法案。那在国安法通过之后呢，开始有一些港人他们感觉到生活不再安全。那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梁颂恒就是其中之一，他在香港的出入被人跟踪还有骚扰，也因此呢，他在去年的12月宣告他流亡美国。那当时他刚来美国不久呢，我们就做过了一次采访。他在采访的第一句话就先跟我说呢，他宣告和香港的家人断绝关系。他说他是在起飞之前的3个小时才买了飞机票，说自己真的是逃出来的香港人，甚至在这个路途上呢，本来自己都没有把握是可以离开的。那他也跟我说呢，他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可以来到美国，他觉得幸运来到这边，一定要做更多的事情，不然对不起在香港的战友。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里面是充满了泪水，这点是让我印象还蛮深刻的。那另外呢梁颂恒呢，他来到这边现在半年了嘛，他最近呢也成立了一个援助流亡港人的组织，叫做 HKLC。那他是希望说可以通过这一些流亡港人的故事来向美国国会还有政府继续游说的工作。那另外呢，也在这一些人的身份获得批准之前在他们能够合法工作之前呢，为这些人提供生活上的支持。目前呢，这个团体是帮助了5位手足啦。那当初呢，当中有一位呢是19岁的抗争者，化名为垂老，他是穿越墨西哥的边境来到美国，也因此他在移民监狱待了2个月。他是以自身的经历呢告诫其他的抗争者的，千万不要采取这一种比较危险的途径。他说务必要以合法的方式来前往海外。那垂老是说他未来呢，他是打算加入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他期望有一天呢能够以队员的身份来和共产党对抗。
好的，非常感谢湘云今天和我们分享你的采访经历，也希望在今后的节目中更多的看到你。
谢谢。
欢迎继续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刚才记者许湘云和我们分享了他报道香港手足争取香港民主自由的经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聊一聊其他的最热点的议题。我们今天可能最关注的新闻之一啊，就是七国集团的这个联合声明了。那么我们知道，美国总统拜登呢是正在欧洲进行他的首次外访，那么他将会到访多个欧洲城市，与数十位国家领导人进行会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美欧关系以及其中的中国因素。 耀毅，我知道你刚才介绍了这则新闻啊，拜登此行的一个重点可以说就是刚才你在新闻中说的这个七国集团峰会了。那么这一期七国集团峰会星期天结束之后呢，也是领导人发表了公报，涉及多项议题。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公报中涉及了哪些重点的问题。
是，我们知道那个拜登总统在这个首次的出访的时候呢，他在到欧洲之前先到了英国，在那里参加了这个 G7 的峰会。那峰会之后这个公报当中呢，其实的重点就是在于这个中国方面哦，表示呢这个 G7 的成员国都非常关注，那么也甚至也提到了刚才我们的记者所讨论的这个香港的议题。那么在这个公报当中呢，提到四个中国的部分，分别是说要来彻查这个新冠病毒的起源，然后还要跟盟友来共同的这个应对中国不公平以及不透明的贸易行为，也要求中国要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尤其在新疆地区，还说到要给这个香港呢基于中英联合声明还有基本法的高度自治，然后也提到了要依照法治来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要强调也强调了说这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强调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鼓励两岸的议题要和平解决，并且也严正的关切东海以及南中国海的局势，并且反对单方面的来升高这个局势跟改变现状。那拜登总统在之后的这个记者会上呢，也再度强调说，之前的 G7 峰会没有讲到中国，但是这一次有。我们来看一下拜登总统是怎么说的。
Last time the G7 met, there was no mention of China. But this time there is mention of China. The G7 explicitly agreed to call out human rights abuses in Xinjiang and in Hong Kong.Explicitly.
同时呢，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沙利文呢，也告诉随团的记者说呢，他说在中国的议题方面，在这一次的 G7 的讨论当中呢，有一个显著的进展，而且反映出在几年前并没有的一个趋势，就是现在各国之间针对中国的看法呢，是越来越趋同一个共识。
确实这是这次就是七国峰会的一个亮点哈。那么就是中国的因素占了很大的比重，和以往相比，那从中也可以看出拜登政府在背后所做出的努力。那么白宫也是表示呢，这一次的这个在 G7 当中这么多的涉及到中国，也是这次的这个峰会所取得的一个成果。那也反映出来，其实拜登政府一直以来他们对华战略的一个核心就是要加强盟友关系哈，那么共同对中国施压。另外除了这个中国因素之外呢，我还关注到这次的这个七国峰会所取得的两大亮点，一个就是七国共同的为设置一个全球最低税来背书。我们知道这其实是挺有历史意义的一步，而且对美国而言非常的重要，因为就这个企业税而言，其实美国跟一些欧洲的发达国家相比一直是不占优势的，所以这些年呢不断的有一些美国的很重要的大公司通过这个海外并购啊，或者是通过倒置啊等等各种方式把自己变成一家外国公司，那么这其实对美国的经济是有伤害的。那么这次的这个如果能够成功的设置一个全球的最低税呢，就会避免各个国家之间为了去竞争，为了去争夺这些跨国公司而无下限的来降低自己的这个企业税另外也可以避免一些跨国公司借助各个国家之间不同的税制的漏洞哈来避税那么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当然现在它只是一个意向，具体会怎么样来落实，后面还会有非常多的这个要商榷的地方。另外我还关注到的一点就是这次的七国峰会提出了一个口号，或者说一个倡议，叫做重建更好的世界。这个听上去很像拜登总统在美国国内所提出的这个更好的重建这样的一个口号哈。那么其中就涉及到要为发展中国家来提供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还有更具透明度的这些基建的合作项目，那么这显然是对标中国的一带一路。我们知道拜登总统不断的在讲说这个民主国家要为世界提供一个民主的替代方案。那么这个替代方案具体是什么？这次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有关于基建的倡议呢，就反映出来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可以落实在非常具体和务实的这些举措上。
对，而且拜登总统他其实不但是提到这样的基建呢，不但是一个口号而已，他有一些具体的这个的关注点是在里面。像他在提到这个全球的这个基建跟供应链的时候呢，他特别也提到说，美国跟这个 G7 的成员国都已经同意要把强制劳动从这个全球的供应链当中给剔除出去。那么当中这个声明当中还特别提到说，包括由政府支持的针对某些弱势群体进行的强制劳动，然后就直接提到的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所进行的强制劳动。那么在当中还特别说呢，这个新疆的强制劳动其实占了中国的农业、太阳能以及成衣等产业供应链当中很重要的部分。其实这也导致一些国际的企业呢，你很难跟他们来分开来，因为我要买棉花，我难免就是可能买到新疆的棉花，或者是在一些稀土气等等方面。那拜登现在提出来就是说呢，美国要跟民主同盟一起来建立另外一条新的产业链，就是刚才平章所说的这个 Build Back Better， 重建美好。而且他的拜登总统他的讲法是说呢，这个重建美好的伙伴关系，他用 partnership 来说，他说呢，这个会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更加公平，而且会提供透明高标准的金融机制，并且呢还会在四大方面提供各国这个协助的建设，分别是气候变化、健康、数码科技还有性别平等。他说这样子做呢，更能够彰显民主价值，而不是集权的没有价值。
是的，刚才两位说的其实都是这个 G7 七国峰会声明的内容。但是我们知道拜登的行程还没有结束啊，他之后还要参加欧盟美国峰会还有北约峰会。那么跟这两个更大的组织能不能还取得一样显著的共识还有成就？因为我们要考虑到说，拜登上台以来，当然美欧关系是出现了明显改善，比特朗普时期。但是在另一方面呢，欧洲国家其实也很清楚，在对抗中国的竞争这一方面，美国其实并没有改变立场。而且一些欧盟的大国对于中国的市场还有中国的贸易是具有极大的依赖性的，有时候他们的利益和美国其实并不一致。而且呢，刚才说到欧盟是拥有27个成员国，他们自己内部也存在一些分歧，很难在对华政策方面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就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像今年年初的时候，有关北京通过这个香港选举法改革，那么美国和欧盟多国大部分的国家都是批评说这是对香港自治的严重破坏。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欧盟至今都没有产生一份统一的代表所有成员国表达谴责的这样一份立场性的文件。那么在今年的四月呢，这个欧盟的外长们是起草了这样一份声明，谴责中国对香港自由的压迫。但是由于匈牙利这一个国家的坚决反对呢，声明是最终没有能够发表。那么评论人士也认为说，这就和北京向匈牙利在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提供支持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是，不过呢，说到这个分歧方面，我们刚看到大家还是一个共识的存在。所谓共识呢，就是在这个新冠病毒打击疫情方面呢，美国与欧洲还有世界各国其实是有一致的共识的。那么拜登总统在记者会上也特别强调了追查新冠病毒的重要，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
Access to the laboratories t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I have not reached a conclusion because our intelligence community is not certain yet.Whether or not this was a consequence of from the marketplace of a bat and interfacing with animals in the environment that caused COVID-19, or whether it was an experiment gone awry in a laboratory.
那么之后呢，这个美国白宫这边也宣布说，美国跟 G7 的国家呢会在2022年底之前共同来提供全世界至少大约23亿剂的新冠疫苗。所以看起来在打击疫情方面呢，大家走的还是蛮近。
是没错，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和欧洲也是传统上的盟友啊，尤其是在比如说中国在和美国竞争的时候，可能在意识形态方面，在这个政治体制方面和欧洲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啊。欧洲和美国可能更容易在一些问题上这个产生一些最终达到一些共识。那么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新版的美国观察节目，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我是黄阿姨，祝大家端午节快乐，明天见。
哎，你们端午节吃粽子吗？
对的，
有没有包粽子？
对啊，我已经买好了，
真的吗？我跟你讲，我在家自己包了，昨天晚上自己包肉粽。
你也太厉害了吧！
如果你们在的话，我会愿意给你们提供一个。
那你包什么馅？肉的吗？